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工作日，我和向新老师摸了个鱼。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浪说博客。最近因为工作原因我太忙了，然后已经断更了很久了，但是最近也偶尔录了一两期，后面我应该会和江宁老师会频繁录几期，然后聊聊一些热点话题。然后首先就是感谢本期的金主爸爸，本期博客有最懂编码的显示器明基赞助播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江宁老师，我简单介绍一下江宁老师啊，他应该是国内最早一批深度参与开源的程序员之一，也是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一个成员 member， 长期活跃在那个阿帕奇软件基金会，参与过很多重量级开源项目，比如 Camel， 还有Rocket MQ 的导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和今天话题比较有关联性的，就是江老师可能是国内最早一批真正把 GitHub Copilot 当日常主力开发工具用起来的开发者之一。早在21年内测的时候，他应该就是通过 Apache Committer 的那个福利拿到了早期的那个试用权限。这几年他就是因为大家也众所周知 AI 编程工具层出不穷，就是一直有新的这个工具出来，像 Cursor、 Cloud Code、 Tree、Joy 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Factory， 对，这些主流或者比较小众的 AI 编程工具，可以说江宁老师应该对今天这个话题算是比较有话语权的人之一了。所以今天我和江宁老师想要聊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 AI 编程的现状和未来。尤其是2025年，大家称作 AI 编程元年，是吧？就是 AI coding agent 的元年，算
是
爆发了非常多的一个工具，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投融资事件。尤其是昨天半夜这个 Gemini Pro 刚刚发布啊，最近 Cloudera Sonnet 那个 4.5 也上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做了本期的这一期节目，也更期待今天江宁老师的一些观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接下来欢迎江宁老师。
谢谢 Captain 今天的这个邀请啊，的确就是因为做开源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其实我们也经常会说那个开源有什么福利，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福利就是很多的这个工具可能会给你免费来试用。刚才其实也提到的，就这个 Copilot 的，就 GitHub 的 Copilot 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给这个 Apache 的 Committer 其实是有一些试用的，但因为当时其实主要是跟那个 VS Code 结合起来，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去帮我们来去做一些简单的日常的开发，就是我们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可能直接就是去问一下 AI， 比如 Git 的这个命令想不起来了啊，或者是那个 Docker 那个启动我想不起来了，哎，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去做一做，然后我觉得相当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手吧。其实没有完全想过就是用 AI 来去做自动驾驶，只不过就是今年的确就是 agent 的这个元年，就发现我有个体验，就是我把维护的 GitHub 项目的这个 issue 的这个链接扔给 AI，然后工具就直接给我吐出了比较专业的这个解决的这个办法，然后呢其实就是会做一个 plan 嘛，然后这个 plan 如果我觉得不错的话，哎，我就说哎接着下来执行一下啊，结果就把 patch 都生成出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直接就提交上去，就这个对我来说震撼特别特别大，就是感觉到就一下子这个哎真正能帮着我去做很多类似于我们以前在开源社区里面，就是我们通过社区里面协同的，因为在社区里面其实就是存在的这种场景，就从来未曾谋面的人，然后突然间给你提了一个 patch，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 patch 能不能工作，那我们可能通过这种工程化的一些手段，就有集成测试啊、单元测试啊这种，帮我们能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就常规的人眼来看，就是这种 demo review 去保证这个质量。这个回过头来看，和我们现在 AI 编程其实非常非常像，就是只不过就是把 TPR TMR 的人换成了 这个 AI agent， 所以今天也非常高兴啊，就是我们能聊这个话题，因为总会觉得这个有点似曾相识的这个感觉，然后可能有些经验可以给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截止到当前，我觉得 AI 编程工具其实也层出不穷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大概分几类吧。第一个就是偏向这个 IDE， 就是这种加 AI， 早期是可能是在 IDD 里边做插件、嗯、对吧，
对，
这算一个类型了。然后今年迭代到就是会做原生的 native IDE 加那个 AI， 更偏那个 AI 原生的一些交互方式吧，这个当前应该是主流，比如 tree 或者 cursor。 对，还有一类我觉得就是可能偏向就是设计师或者产品经理用的，像一些那个微零啊 Lovable 啊，做一些 demo 这类的、嗯、我觉得可以简单划分这种几类工具吧。那其实想和江宁老师聊一下，就是这些工具你体验过的有哪些，你觉得他们好用的地方是哪里、嗯、以及这些工具是怎么改变你作为开发者的这种工作方式的。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工作流变化最大的其实是类似于像 CloudCode， 我们这个可以放往后面来放。其实前期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程序员来说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情况可能我们还是要去打开一个 IDE， 然后在上面去敲一些代码。只不过呢现在会有一些情况是类似于敲这个代码的速度还是有限的。我先就是简单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IDE， 最早的时候就是用的是 Eclipse， 因为我最开始是做 Java 开发的，然后从 Eclipse 到 IntelliJ 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正打动我的这个工具打动我的是因为它可以IntelliJ 可以做 refactoring， 就是重构，就它有大量的那个快捷键，然后去帮助你去很快的，哎，我们修改一个变量名啊，或者是我们改一些方法，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效率会特别高，比我们完全的手敲要快很多。其实这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工具可以给你的生产力带来一个很大的帮助。当时其实那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吧，其实我们还就是在公司内部其实还做一个事情，就是让大家去练那个快捷键。因为那时候其实你要手速快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不用鼠标了，就几个快捷键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活儿给。
听说早期程序员几乎不就是只有键盘就行了，没有 mouse。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是效率最快的，但是它的确门槛会比较高。实际上我那时候我也没有练就，说实在的我记不住这么多的这个快捷键。但是我们有同事就是其实是做那个敏捷教练的，实际上他这个练得很熟，其实我跟他比过赛，就是我感觉我的速度，我的手速只是他的一半，就当时就感觉用好工具的话，你的这个效率会提升很多。但是其实现在有 AI 的话，实际上我们就从那种就摁键盘的话，已经变成用嘴皮子动动嘴，然后给他一个语言的这个中文的这个描述，然后他就咔咔咔去给你写代码了。就这个时候，可能快捷键的那套手拼手速的那个办法，可能已经比较落后了。但现在其实用 AI 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哐哐哐给你生成了一大堆的代码之后，这些代码是不是能真正有用的，或者说它生成的这种质量是不是有保证，能真正满足你这些需求的。就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还是有些讲究的。因为我其实也现在也在维护一个就是有个叫 TreeFlow 的这么一个开源项目，然后就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有同学，我估计其实他自己也说是用 cursor 然后实现了一个 feature。一个新的功能，但是我看他提上来的这个 PR 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我后来就仔细看了之后，却发现他只把那个测试给提交上来了，但是呢，有部分就是修改的那种，我估计是新生成的这个文件，他没有提交上来。然后呢，我就在这个 PR 里面去问他，哎，这个不完整的这个文件到底在什么地方？后来他自己说，他用 cursor 生成的，但是呢，我估计他是 Git 不熟。然后呢，他提交的时候就把这部分的东西落掉了。 其实他还一连提了三个，我估计也花了不少钱去买 token。 就这块的话，其实就又说回来的话，现在就是因为好像是这个编程工具 AI 编程工具把门槛降低了，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去写代码。但是呢，我觉得有些基本的一些可能基本的一些就是我们平常大家一起来写作的这种工具的这个思维可能还有点缺乏。就虽然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告诉 AI 然后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这个功能，它可以把代码吐给你，但是呢你要想跟很多人一起来去写作的话，使用的常规我们使用的这种 Git 啊 GitHub 的 PR 这些可能大家还有一些缺失。就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也在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要真正玩 AI 编程的话，首先你日常长的这个工作要保存好，然后还有你保存好的这个工作，要及时的能有一些机制能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去保证你这个工作不会丢掉啊。
哎，那其实现在很多 AI 这种编程工具
啊，
我看它宣传的一个卖点就是叫什么 Agent Auto Draft 是吧？就是有点类似自动驾驶的那种概念。
对对，自动驾驶，钻到钻的自动驾驶。
哎，你觉得这种模式可能会对程序员这种写代码
啊
会是威胁吗？
其实这里面会存在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在 Twitter 上面就 X 上面其实已经有人在说了，就是 AI 现在可能能达到 60-70% 的这个功能，但是能让它真正跑起来，其实你有些时候你需要去修那一部分，就是让它能够真正工作的可能还是有 30% 的这个真正能让它就是能有效的跑起来，或者能跟你日常的这个代码或者工程能结合起来的这些工作，其实还是要有经验的程序员来去做这个事情。就至少在现阶段程序员可能还没有就是完全失业，就是我觉得就完全的这种端到端的自动驾驶，就是我们通过一句话或者用语言的这种方式能够生成一个完整的可以就 production ready 的这种代码的话，我觉得还是有距离。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如果这个软件或者这个项目出问题了，你总得要找一个背锅侠。我觉得 AI 是没有办法给你背锅，你无论你怎么 PUA 它，如果它转不出来的话，你烧再多的 token 可能都没有用。
确实，因为前一阵我写了一篇文章，在社区内还有挺多人跟我互动的。这是我的那个核心观点，其实是来自叫什么 Matias 那个写的一篇文章，那个壳子的那个 CEO 也在推特上去引用了他去做一些评论，大概就是主要观点就是很多人最近发现硅谷很多人都在找那个 CTO 或者技术合伙人嘛，所以他的观点就是其实 AI 可以写代码，但是具体到整体的软件工程好像还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是离不开人的。
我觉得可以把 AI 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就是其实我们其实是要人机一起来去协作，就我们就是现在其实 AI 编程并没有神到那种你一句话或者他一个眼神就能领会你，其实你需要去做一些就是把你的需求很明确的表达出来。因为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软件设计有个最有挑战的地方，其实是用户他可能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嘛，其实是采取那种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这种方式，通过真正的这种可以运行的这种东西来去获取到一些有效的一些反馈，这其实也是我们敏捷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吧。其实这些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有大家有软件开发经验的人他来给你就是结合到这个 AI 快速生成代码这些能力结合起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以相对来说比原来相对来说我们投入可能比较少的一些时间，但是我们能有比较好的一个产出。而且这其实也是需要就是工具它其实不能代替人去做一些决策性的一些东西，就我们关键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一些抉择，就 不论是架构设计啊，还是后面的一些就是一些调优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其实就我们刚刚提到完全的自动驾驶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其实我们如果能把这个 AI 给我们增效的部分把它用好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很大帮助。就我其实可以说一下我自身在试用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之前的话，其实那个我用 Copilot 其实更大的是说就是我就
免费吗？
免费只算一部分，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不写代码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其实我是让他去帮我熟悉，就因为我现在日常的一些工作其实是在需要统计一些数据嘛，就是用 Python 去帮我去从一些地方去把数捞过来，然后做一些处理，然后把它展示出来。但是那个 Python 呢，其实我相对于写的少，就是它很多一些可能类似于方言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写法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大概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其实我基本上就是一句话的这种 prompt，然后呢他给我生成一行的这种代码，其实基本上就操作数据。其实这里面可以做一个比喻，就是或者一个类比啊，就是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翻译的这个事情相当于是变简单了。其实你如果能做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翻译的话，其实他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又说回来，就是我们把自然语言翻译成就是 Python 的片段的这个代码，其实这个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其实当时我也就主要在做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说，哎，我要画一个图，然后数据在这儿，我三句话，然后就给我生成一个可执行的这个代码。我其实没有怎么体验。就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出来之后，这样也有些想试用嘛，然后我突然就也拿公司的这个开源项目拿来做了一些实验，其实我是就是想让他给我生成一个 PR， 然后替我干点活，然后就突然就发现，哇，他生成的速度太快了，以前我可能要写这个代码的话，我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但他这个可能就5分钟就直接给你生成出来了。
其实你说这种快是因为他用的应该他生成不全，他用的是小模型。就专门自己做定制的，一般
不是那种就三五行的那种，就自动补全那块，我觉得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完善。其实就有点像那个就所谓的那个 Qt 那个功能，其实 Q 那个功能啊，我提的不是 Qt 的功能，其实更多是偏那个 agent 的，就我要生成一个单册。
嗯，
就以前我们写单册其实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你要按照对应的这个框架，你把你的业务逻辑把它翻译出来
嘛。对。
后来我就用 Copilot 咔咔咔，我就是几句话，我现在需要针对这个服务，你要给我生成相应的这个单册，然后咔就一下就出来了。
说白了，它对程序员的改变，我觉得是革命性的吧。因为之前就是说白了，大家计算机其实本质还是人机交互嘛。你就是所谓的人机交互，就是你怎么和电脑一块干活，对吧？更多的是电脑，更多是工具嘛。但是前就是这两年那个所谓的 AI 编程还有协助编程，最早期他们分了大概几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叫协作编程，协助编程，就 AI 帮你写代码，他只是帮你写代码的一个伙伴。
对，就给你一些提示。
L1 吧，他们叫 L1， 应该是只是做代码生成和补全。对，然后 L2 是做就是叫什么结伴编程， L3 是叫什么就所谓的自动驾驶 agent 那个代理时代嘛。对对，现在大概是分这三种。其实我觉得就是听你说了这么多，还有我个人的认知，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他写出的代码多惊艳多牛逼，是吧？在于真正把我们从那个繁琐的工作中给解放出来。
我觉得就有些就简单的重复性的一些劳动，它可能会
对几个场景，就是我从你刚刚说的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些命令你需要记住 docker 什么起个 docker 干嘛，我也记不住。对，那有些命令好像其实挺长的。
对，直接就问他就行了。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种重复工作和重复记忆的是最能解放我们的地方。我觉得中长期很长的时段，可能程序员要去适应和这种 AI 编程工具去做更好的一个协作，就是我们更好的去理清楚这个需求的部分， 把这个需求怎么更正确的传达给这个工具，
对，
让他，然后我们让他去干中间这个写代码的活，
对，替我们干，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前段时间是用那个 Joy 干了一个事情，就是跟他聊天，聊完了之后，哎，不是他自己做一个 plan 了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干活了。就他开始干活的这一瞬间，我就觉得我好气，我可以去拿杯子去喝茶了。然后或者我就出去溜一圈，然后因为我在家嘛，然后就是因为我一般是在楼上干就是写代码，然后呢，我就可以下楼去看一下我闺女到底在干啥。
对，所以今年上半年那个。我这叫什么所谓的外部编程吗？氛围编程。
对，
对，
氛围编程就是其实 你的确就是你把你要表达的这些就是
扔给他，
扔给他之后他就他你不用去关注那个实现的一些细节，然后他会自动的帮你来去做这样的这个事情。
说白了这里我觉得后面有两点很关键，
嗯，
第一个就是问题拆解能力，
嗯嗯，
第二个就是最终因为你是做决策的人，就像你说 AI 不会帮你背锅，
对，
所以最终决策的人还是人，
是
我们要去权衡他写出来的产物，
对 对， 对，
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用，还是自己写，
对，
还是重新，
对，是
扔
到要重新生成还是什么，就所以这里面其实就会涉及到很你怎么去做 verify， 就是其实我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比喻啊，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个 AI agent 啊，或者我们用的这些工具，其实就像一个能力很强的实习生，就是实习生不能帮你背锅，就你可以交给他一些工作来做，但最后你还要去验证这个结果，而且是你还要以你本就搭上你本人的这个声誉去给他背书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那个验证的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给 AI 工作的时候就是其实也会要给他就是怎么去验证他完成任务，就是我们最起码我们是要告诉他，哎，我期望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可以验证的。这块的话呢，就是就软工这边可能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叫TDD， 就是 Test Driven Development。然后呢，这块其实又说白了，就是我们在那个开源圈里面，就是我们的开源项目，其实基本上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去保证。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项目的代码质量，因为提那个 PR 的人他可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其实你可能也都是未曾谋面的，你怎么去相信他给你提的这个代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就是那些测试就是相当于是来保证我们怎么就是我们把这个代码合入的时候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啊，反正我这边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很多的那个就是大家提上来这个 PR， 我们其实都是要跑一下 CI， 不过我不会合，因为合进去那维护的负担就是我的。如果不过的话，我们就会让那个开发者来去修。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契约吧，就是我们都在保证我们不 break掉现有这个系统的这个 behavior， 就它的这个行为方式，我们其实确保的就是通过测试，通过单元测试、集成测试来去做。然后我因为维护那个 Apache Camel 的项目大概有8年时间，实际上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测试啊，就是我反正我记得我的走之前那个 UT 那个跑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要2-3个小时。然后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开模大概有300多个 component， 然后这300多个 component 可能都来自于不同的这个贡献者，然后我们除了要维护好那个 core， 就是那个核心的那个模块，然后其他的这个 component 我们也要定期的去发布，然后这个 core 呢，如果修改坏了，它可能对其他 component 都会有影响，所以从那个工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保证我们就是每做的一步的这个修改都不会对整个系统要产生很坏的影响，或者影响。哎，这个其实和那个发射火箭的那个很像，就是火箭在 组装的时候，它每做一步其实都是要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外围的这种测试，去保证哎，这电器的这种性能啊，或者跟我的设计是相符的，这样其实是它是来保证它的质量。因为火箭发射就那么很短的，可能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然后如果某一个系统出问题的话，哎，那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我们的软件开发其实也类似于这种方式，然后用让 AI 参与进来的话，就是又说我的另外一个感触啊，就是最近用了类似于像 CloudCode 啊，还有像 J 的这种 CLI 的这个工具之后，然后就发现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通用的这个 agent。这个 agent 有个很神奇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它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了的话，它会自适应的去尝试修复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软件不是或者我们那个代码不是就一次生成人之后它就能跑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其实就跟人一样的，就是我们去开发的时候其实也是想把它就是拉起来之后，然后去测一测，然后哎，看是不是它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如果它不满足我的这个需求，或者在测试过程中出错了，哎，那我们可以基于这个反馈的这个错误信息，然后去修复它。所以用这种 CRI 的这种工具了之后，就感觉哎，这个它突然间有了一点点智能，它真正的会去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就把这个任务下发过去，然后哎，告诉他怎么来验证，或者我们甚至可以在那个 prompt 里面去加这么一段，哎，你在实现这个功能的时候，你把我的这个测试加上，然后哎，你在做完之前，然后你要把这个测试把它跑通。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那个 Joy 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把 Git 这个 flow 用的非常好，就基本上就是你实现完这个功能之后 ，Git commit 也都有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就把这个就类似于我提了一个 issue， 然后呢交给 AI agent， 然后他跑了一段时间，这块其实我可以不用参与啊。他跑完之后，哎，就给我提了一个 PR 上来，哎，这个时候我就只需要去验证一下这个 PR 是不是满足我的这个需求的。如果能满足我的需求啊，那就把它合入啊。然后呢，现在其实还可以做这件事情，就验证这个 PR 满足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用 AI 来去做一个 code review， 这一下子就是让它左右手互搏一下，这样我其实可以省掉很多的这个力气。就是我因为那个编程其实它怎么说呢，就是涉及的细节特别多，有些时候就是你一个标点符号写错了，它可能整体它就没办法正常跑起来。但这种事情呢，就是对于日常的这个开发人员的话，就是让需要你知道的细节特别特别多，这会带来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大家容易陷入到这些细节里面，然后可能会缺乏一个全局的一个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大家搭伙来干活的时候，都是要一个产品来去带一堆的这个开发一起来去把这个软件把它做出来。但现在有了这个 AI 之后，其实我们就是程序员这个专注细节的这块其实是相对来说可以少一些啊。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明目张胆的去或者信心满满的去接触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因为现在我用的最多的这个 AI 编程可能就是让他去给我写前端的这个代码。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是写 JS 的，但是我就敢让他去帮我来去做一些怎么说呢UI 的一些调整啊，还有上次就是特别震撼我的一件事情是说，要在那个 Dealflow 里面去把那个就多语言的这个支持。以前如果要实现这个多语言的话，哇塞，改来改去，你的翻译都得弄死你。现在真的是就是一句话，我就是想让它做多语言，然后它自动会把一些文字的一些东西都把它抽出来，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英文，然后哎，自动的就结合起来。好多时候我就觉得它做的比我自己做的要好很多，而且这种以前就是改来改去，就是调那些什么。 什么翻译的一些细节啊，或者是就是格式的那些东西，哎，其实都没有了。那直接用这个机器来去做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方便。还有一块就是，就 Markdown， 就是处理 Markdown，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要发文章的话，可能中英文或者我们要去写手册的时候，中英文都要去写，哎，这个时候就是用到我们这个知识大模型的这种编程工具的话，哎，就特别方便一句话，方便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把这个目录下的 Markdown 都给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哎，真的就一句话的事情，它可以给你干得非常非常好。
对，所以总结一下你聊的这些变化吧。然后其实对于程序员，特别是我们这个生活或者工作方式，改变还非常巨大的。那聊聊个人工作方面之外，就是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就是 AIP 整个 IT 甚至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影响吧。但是互联网行业太大了，我们认知也没那么高。对，主要那其实就关注一下第一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作为开发者来说，他的这种技能来说会受到什么冲击，或者有什么新的变化吗？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整个软件或者 IT 这种开发传统的，你刚刚有讲敏捷开发，DDD 还有 TDD 这些东西，对吧？会有什么冲击，或者这种开发流程会有具体的一些影响吗？两个问题。
对传统技能的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至少你软件开发它其实还是遵循一些原则的，就是我们怎么来去协同啊，我们怎么能更好的就或者做需求分析啊，然后去做各种设计，然后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只不过就是说到编程到真正实现的那个程度的话，其实是现在 AI involved 的就参与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对于这个程序员来说的话，就是对他来说，他的技能其实是要求更加全面。其实这个让我又想到那个，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其实对比就是开源项目的这种开发和这种就是一般商业公司的这种项目的这种就多人协同的这种项目的开发，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在开源项目的开发，就是这个人他可能要扮演多个角色，他既是产品，他又是研发，他可能还是测试，甚至呢就是为了要推广这个项目，他还得去宣传去布道，基本上就是一条龙，就他为整个结果来去负责。就这部分的这个能力模型，其实和我们现在就是 AI 变成就是这块需要的这个能力模型其实是很类似的。就是我又回过头来又想了想，就是为什么开源项目它能让你能就是扮演这么多角色，其实它是把一部分的 workload 它是把它类似于是外包出去了，就是我们是可以依托于社区去就通过 PR 的这种方式，然后在大家不见面的情况下也能协同起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高效协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那个项目的 context。 就是我觉得开源的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把我要设计成什么，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怎么来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浓缩在这个可能是邮件列表里面的讨论啊，或者是 GitHub issue 里面的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设计文档里面。这样呢，就是让所有的人能够比较方便的来去接触到这部分信息，然后一起来去协同。然后说回来，这个 AI 这边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AI agent 就是或者我们这个编程助手看成是跟你一样的这个人一样的话，那实际上大家也需要去一起来去协同。那这个协同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去共享一些 context。 那这种 context怎么去组织这种 context， 怎么能让它更高效的去有效的去获取到这些 context， 就是跟执行这个任务相关的这些 context 啊。这个我觉得是和那个开源圈其实是很类似的，就是我们需要去共享一些基础的一些文档。然后现在其实就是 AI 辅助编程就是引发出来的，就是spec driven development 啊这种开发模式，其实就类似于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机制来去管理我跟我开发相关的这些上下文，不管是我们的接口文档啊，还是我们就是日常的这种设计文档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些使用手册，其实这些的话呢都是以 Markdown 的这种方式然后放到这个开发的这个目录下面，然后这个 AI Agent 它其实可以自己去读这些东西的。哦，还类似于像那个 Cursor 的那个 Rule， 就是我们要遵循的这个开发规范，这些其实就是你相当于是我们跟这个 AI 一起来协同，我们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契约的，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做事的方式方法的指导，这个和我们就是一个新同事然后加入到一个开发组织其实都是一样一样的，就是这些经验其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可能就是没有真正做过软件开发的同学他可能不太了解，如果这个时候他直接就跳进去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常见在软件工程里面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回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真正的就是大家想把这个 AI 变成真正把它用好的话，就是软工这块的话，其实是还是需要去深度去做一做。但现在就是 AI 比较强的地方是说，就具体。到那个编码时间的时候，很多很多细节问题其实他是记得特别特别清楚的，这比我们要好很多。就一个一行 Python 代码怎么来写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就不用关注了那么多，但是怎么去协同，怎么去跟机器一起协同，怎么去生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context， 然后怎么我们去对这个上下文去做一个有效的管理啊，或者我们怎么去跟一堆人去一起来去协作，就是让他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这些我觉得是一直都存在的，而且这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在缺的 Meetup， 其实也专门去讲的那个 Spec Driven Development， 其实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后面可能我们的这个生成出来的这个代码越来越不重要了，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 Spec 怎么去演进的，就是我们怎么去 build 出来这么一个项目，就可能也都是一堆这个 Markdown 的这些文档，这些文档就别人去读了这个文档，他大概就能吸收到你这个构建软件的这些思想和方法，然后我们走过了坑，趟过了路，然后呢，他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再进一步来迭代，然后做出更好的这个软件。
那以后是不是不是代码史上是文档史上？
文档的确就是后面可能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就文档分析处理归档这么一套方法，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大语言模型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理解你这文档是什么样的，它可以帮你来去做一些处理，而且我们现在也发现就是 prompt 其实并不是说都要一行一行要靠人来写，其实用机器来帮你来生成也是可以的。
就对这个人开发者，我觉得如果想要用的更好，对基础素质素养的这个要求更高了。
对，就是你还是要能理解就是这个软件是怎么来开发的，然后其实我觉得难的地方其实是在协同，
比如说需求管理怎么拆解问题，
对对对，
然后怎么去确认他写的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的，其实就是之前就是我们自己拆需求，大多数程序员接到的应该是固定的需求嘛，他只需要按照某个方向去写固定的代码就行了，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协作流程就改了嘛，你要更好的去具备业务或者这个需求的一个视野，然后你比 AI 更理解这个需求，才能确保它能帮你把这个项目写出来，而以及就是更高的代码素养，因为你不具备更高的这个，
对，你没有办法去指导，
对，像我这种，我其实我也就写个前端页面还行，再复杂的我也看不懂。
其实我觉得这块还好，就是如果你要是让你去搭那个后端的话，其实它有些时候也会有些模板啊，或者就是这种
是简单的还行吧，但我其实有用它去 跑过 Docker 那个容器或者 Docker， 你可以骑起来一个 Docker 项目，但是你很难就是做更多的一个配置，因为有些那个命令还是非常复杂的，我感觉。
哦哦，就譬如它有些卷啊，就存储啊，
对对对，
网络相关的。
其实这个 context 你无法喂给那个模型的，它可能也没办法更好的理解这个运行的状况怎么样。当然这些有解法，有解法。
是，就一般来说可能是就是做一个通用的一个模板，然后我觉得是类似于像 Replit 那种的话，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能很快的满足你需求，其实你就是你在你特定的那种需求下面，那我就是有个后端数据库，然后连上去，然后再有个前端界面展示出来，就
对，
就
是什么 Superbase 这种吧，
对，
就是模板型的，
对。
然后你配置个密钥，其他不用管了，其他的我给你弄好，对。
是，这其实是一种封装啊，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封装，因为以前的话我们可能都是通过模板的这种方式来做，那现在其实针对这种确定性的这种修改的话，其实 AI 已经做的特别特别强了，就只不过呢可能它前端在生成一些酷炫一点，呵呵，这个效果能更好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这种的话，我觉得现在 AI 已经能做的很好，但是你要说让它怎么说呢，就是做一些设计，或者说就模拟一个人，然后我们去逐步逐步的去积累经验，从这种初级工程师到这个高级工程师，一步一步他要吸取经验教训，就这种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训练这个的，这怎么说呢，就是让他机器学习这边我们要给他准备的一些数据或者是让他能够训练的这种数据，而且我觉得现在也专门有这样的这种职位啊，这个还一个小时还一两百美元的那种，就是帮着这个 agent 去整理这部分的这个数据，然后去帮助哦，就类似于那个 SWE bench 这种情况。
所以我刚刚聊了很多点，对个人素养的要求其实有新的形态变化嘛。那其实整个刚刚你也有聊到团队协作还有协同的一些问题，就是那你觉得就是对团队来说，我们要更快的去做哪些准备和适应？比如说大家，因为团队个人来说，我觉得比较容易拥抱这个，你花二十刀买一个运营员用就完了，对吧？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团队其实目前协作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的一个协作流程去那个什么，之前我们讲软件工程可能讲敏捷开发是吧，然后还有什么DDD 是吧，你刚刚有提到 TDD， 对，这些东西在这个 AI 编程的冲击下，我们应该是哪些更重要，哪些可能没什么用了。对，
我觉得比较重要还是协同，就是你怎么去跟你的 team 去共享你的设计，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就那堆 prompt， 就那堆提示词，就是现在大家都可能都想着要怎么，但这个提示怎么出来的，然后它怎么去演进的，然后或者我们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然后你怎么能让你的团队同学能够吸取进来，这些我觉得都是有挑战的。实际上核心一点其实就是那个大家为了一同要去做一些项目，他还是要去共享一些context， 就是这些上下文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个project knowledge， 这部分我觉得现在其实都是可以文档化，而且相对来说难度要少很多，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不管是推内源还是推这个开源，实际上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去让大家去分享，去积累这部分的这个 common knowledge， 就是这个积累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觉得就是这种积累基本上都是靠 code review 的这种帮传带的这种方式来去做，但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了 AI 编程之后，实际上就是对于你一个项目来说的话，就如果用 Cloud Code 的话，它都会有一个 cloud.md 这个文件，基本上就把你项目基本上相关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信息都会存下来。现在还有一种叫 agent 啊点 MD，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帮你把这个项目相关的这些信息，就有点像一个精简版的 README， 就是这样，其实是一个是给 AI 来看，然后另外一块也是给写作的同学一起来看，这样基本上我们是可以定一些工作流。然后的话呢，就是其实还是就多人协同，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或者就做事情的这种方式方法。然后就类似于有一些公共的一些规则，就我们 review 的一些代码规范啊，或者是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架构的就这个软件的架构是怎么来做的，这些其实现在其实 AI 有些时候它也能帮你做。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这个层面上面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多人写作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共享出来。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好的一些开源项目，就像那个 OpenSpec 的话，其实它是把它 Spec 开发的这个过程都分享出来了。然后呢，其实你要实现类似的功能，你不用去看代码，你只需要去看那个 Spec， 人家类似的这个 Spec， 譬如它有那个 Gemini 那个 CLI 的一个实现，那这个时候我要做 Color Code 的这个CLI 的实现，那我基本上就可以把那个东西搬过来，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哎，这个就可以拿来用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可能以一个更高的形式来去 share 这个软件开发的这个 knowledge。就我现在看到的是类似于这种情况，这样带来一个好处是，类似的项目以前我们可能要花很大的力气来去积累这部分经验，但现在的话，如果我们就后面如果我们能共享出来这些开发的这些内容的话，那对于新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就像我们去共享那个 prompt 一样。
我也觉得是，就是以前新人入职的这个流程来说，它可能就是先要了解什么公司或者团队的什么代码规范呀，再去翻那个代码史山，因为有些东西其实。他只要保证运行就行了，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因为公司这个人员流动也是比较复杂的，对，他可能也不一定能有完整的一个上下文。但是 AI 有了之后，设想一个场景，就是他基本上来到第一天就可以去下手，然后去先用 AI 去帮他理解这个整个项目。
对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对一些史山的代码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就史山代码会减少，理论上来说如果全流程呢，
对，其实我觉得所谓史山的话是因为那个我们不了解这个代码怎么来写，我们只能说在外面再套。
对，整体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就是大多数时候没有修不了的 bug。对对对，
对，是看你用什么样方式来修嘛。
就是成本，还有就是可维护性，可维护性主要是指那，比如交接文档没有写好，就是慢慢就是交接
就遗失掉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团队来说，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就是。首先 leader 责任好像更大了啊，比如说他怎么就是带动全队去用好 AI 这种工具，对，因为这关系很多东西，比如老板会问你们团队这个用 AI 用的怎么样，现在确实很多传统企业很关注这个，对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技术 leader 现在应该先让你说服你的老板支出一笔费用，这笔费用我觉得不高啊，即使买最贵的那个 CT 一个月$200，也就一个人支出1000多嘛，真不算多。
对，你跟那个工资程序员工资来比的话，其实是相同。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代码其实更不是问题了，生成代码因为完全更依赖了，但是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团队的这种和 AI 的交互，它最终怎么去 review， 或者团队成员怎么互相去这个用 AI 生成代码去协作，比如是不是有完整的这种文档，对吧，还有就是测试单元怎么做，然后你最终这个整体的项目有没有一个复合的一个机制，这个好像更关键，其实就是 TDD 嘛，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受影响的是，其实我也在思考有一个问题，就是 AI 帮我们做了那么多东西，我采访了一些人和他们聊，他们现在还是很忙， 所以是不是就是以前的绩效靠工时靠代码那个叫 push committer 的那个行数嘛、
哦、
对对对，很多公司会看这个东西嘛，
对
还有你 GitHub 的那个提交那个活跃日数、这些在以前确实能反映那个某个人
的
实际产出，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好像似乎不一定啊，我就是一直让AI 一直给我写东西，我就提交。
对
对对对，
对，因为现在写代码的话，就可能就会方便很多，尤其是前端代码，动辄就是好几万行的这个修改。
所以我觉得，对团队来说，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体系去评估成员的使用 AI 加它本身的一个产出？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最终因为大多市场还是以结果论嘛，对对对。
但我觉得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就类似于我们编译器，就是帮我们能从源代码然后翻译成那个机器代码，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评价那个就是生成了多少机器代码。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说使用源代码，所以可以有一个就类似于现在我们通过这种大语言模型可以让我们用自然语言把它变成那个源代码。那我们这个自然语言这个描述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源代码一样的，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一个知识，然后这个东西的维护是很重要的。如果从怎么把它维护好当成是 leader 一个很重要的职责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AI 用写自然语言这种东西，我觉得更简单，比写代码更简单呀。
它主要是要维护，或者你需要去给它有个种子，你怎么去提这个种子？或者我们说之前说提词工程，其实它存在着你怎么去把它表述出来这块的，
就是做版本的维护，因为不同的提示词或者自然语言输出的。就是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吧，我觉得。
但现在其实如果模型能力其实差不多的时候，就模型本身其实它的这个变量其实是会相对来说小一点，只不过是我怎么去组织我那套提词，也不叫提词啊，就是我怎么去组织我那套文档，就是那个 spec。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我后面拿的 spec 的话，我其实可以找各种各样的模型去给我生成，我甚至可以给一个 spec， 然后让三个模型都给我去跑一下，然后我看最后谁的结果好，我去选谁。
OK， 确实这个，不过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方向啊。对，就是我简单思考之后，或者就是有了的时候，其他时候我就看 AI 写代码。那到底怎么评估我个人在团队的一个产出呢？对吧？当然，你刚刚抛了一个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
对，
但的确就是后面可能我真的就不需要这么多人了，就是他
就是一个人、两个人。
对对对，我觉得一两个人
做完更好定责，就是没有人替你背锅了。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到后面很有可能就是某些软件的话，它可能就是
目前可看见的未来，还是我觉得有很大可能的。对，
但你要说几百万行的那种代码，其实最难的地方，其实或我们说的这个实战代码，其实就是它为什么写出来的。这部分这些信息已经随这个人的这个离职，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了。你只能是各种猜来猜去，有可能很有可能猜不对。
OK， 我们稍微说一说，就刚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现状与未来。刚刚我们讲了就是江云老师个人的使用的工具的一些经历和思考，还有对就是我们个人和团队的一些建议啊，就是那这些都属于现状嘛。那我们可能大家还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编程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大的方向会有什么可以大胆预测的地方，比如说会在哪些场景会迎来更大的一个突破。我其实现在就是有嘛，现在就是我觉得第一，前端肯定会完全彻底革命。为什么？因为昨天我试用了 Gemini 3那个 Pro 那个模型，我发现它审美能力应该是现在所有模型里边最好的。前端代码，后端我没有试，因为我也不懂后端。对，我觉得它审美提高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后面是不是前端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迭代速度其实
非常快啊，
非常快，就是我觉得今年其实是有很多很惊艳的这种情况，就基本上我把一个问题扔过去，它其实大差不差的其实就能帮你来解决，这个放到去年是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江军老师，你预测就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新的颠覆方式或者一些场景，
其实我觉得还是按拿自动驾驶的这个来比喻的话，我觉得可能端的自动驾驶会可能就是比较快的到来，但这里面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自动驾驶和那个就是在编写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软件，就是我们能取得商业成功，它还是有 gap 的，就这是我们人要去填补的一块东西，这也是我们程序员我觉得是能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这个技术发展，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后续就是我们拼，就是如果要去做一个创业的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不用招这么多的程序员，就是我们可能就要烧很多 token， 就是就这个趋势，我觉得是很实际的。然后基于这块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就软件开发的这种业态会有些变化，就可能更多人其实是要扮演成这种 maker 的这个角色，而不是说只是说单纯去写程序。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还是前面提到这种一条龙的这种，你越是这种全能型的这种选手的话，你可能越容易取得一些成功。然后我们可能就一人公司的这种形态可能会比较多，可能就三个人一起来去创业，去做一个很快做一个 MVP， 然后去做运营，然后去让更多人来用，然后拿到反馈，然后可能也会拿到融资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小团队的协作方式可能会更常见。这样其实带来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创业成本其实相对来说是降低很多。以前的话，就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没有人随便敢说他自己去开发一个什么企业的什么软件。那因为要投很多人嘛，这个相对来说门槛都会比较高。但现在偏这种独立开发的这种角色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做大量的试错，就是如果谁跑得快，这个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先机。然后那人在就是我在我的这个还有就是保持小团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沟通会更高效一些，然后可能也会跑得更快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可能真的就是软件迭代就会更快。前段时间好像还也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这种软件的话，它可能就从我们长时间的这种迭代变成一种是不是日抛型的这种应用了。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快速生成的，我只知道
其实今年就是上半年，其实这种有一种越演越烈的，最近可能有些降温了。当然降温的原因等一下可以说一下，就是上半年大家对这个东西追的比较热和火，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性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你的边界拓展。你像之前我一个对代码那么不熟练的人，我可以做我的 demo， 可以让他多一点的编程帮我写需求、写文档、写 PRD、写推广文案，所以全流程我其实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觉得 AI 不光是 AI 编程吧， AI 就是把更多可能性给到了我们，当然还基于你本身的这个就是拓展性嘛。
对对，就这个时候可能会要求你什么都会一点，就类似于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全栈开发，
超级个体吧。今年不就说
对，
所以超级个体它对于人的综合素养其实要求更多了。我觉得你可以在某方面不必专精，就是你专精的是思考你核心的这个需求是什么，你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你想要的什么，把这些就是想清楚之后抛给 AI 去分解你的需求，让 AI 一个一个帮你完成实现。对，就是今年所以刚刚就是上半年也涌现了非常多的这种小工具，他们建立在自己的认知和某些解决 个体的这个痛点上，不是群体。之前大家什么谈那个 APP 的那个超跑量时代，对吧，它肯定是满足某类群体，我觉得后面很有可能 AI 变成产出的物就是满足几个人或者单独一两个人就够了。我也很有可能就是临时就是有需求，比如说我之前做运营，我之前的整体需求我要做一个抽奖的场景，那我要找产品，我把我的诉求满给就是描述给他，面向什么人，抽什么奖品，预算是多少，然后 PM 再去做理解，然后你这个就是大概需要面向什么人群，然后 UR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交互，然后去才能吸引来更多的人，你的奖励机制的梯度设置是不是合理的，对，因为不合理就吸引不来人参与嘛，然后再把这个整体的运营的一个诉求给整理成一个拆分的很细的一个 PRD， 再去分前端后端，对吧，测试验收上线，这套流程其实很复杂，
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协
作。那现在的话，其实我经常用的点就是让他去帮我跑一个分析，数据分析，以前我还要自己写那个notebook 那个在那个上面跑那个 Python 嘛，对，然后他给你生成那个图干嘛，
是
很复杂，我最讨厌写那个东西了，对，但是现在我只要把我清楚的点，我要分析什么数据我抛给他，至于他用什么写我不管，他写完之后我会 review 一下那个数据是不是合理，不合理我会让他再 check 一下，然后再去，他会自动生成一个页面，然后再把这个自动完成上线嘛，
对，
所以但这些都是一次性的需求啊，对，很临时的，可能用完就没有了。
是，就你后续如果不需要持续维护一代，你有可能就把它抛掉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成本是比较低，其实我也不用做的那么完善。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场景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肯定。
就是我们把我们核心的底层素养给做好。
对。
我觉得第一最重要的是什么？逻辑思考能力。这个其实什么时候大家都在提嘛，但是我觉得 AI 来了这个反而更关键了。
对，
之前你在某个方向上你可能把某个就是职能具体的做好就行了，写简单你就写好前端页面就行了嘛，
是，
但现在你需要更多去思考的，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后端你怎么写数据库，那个表结构关系怎么设置，对吧，
是
然后以及就是怎么起个 Docker 这种，然后把这个项目给成功运行起来。简单的，但是我觉得仅此就够了。你如果了解了这好像之后，用你的专业能把前端的做到极致，然后只要后面就是你就顺其自然推下去，然后不够的 AI 帮你解决嘛。
对，
这你的能力边界就延伸了嘛。
对，而且我觉得依托于 AI 可以让你去探索你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所以我看到现在有些创业公司，其实都在推崇就是小范围实行那个所谓的超级个体嘛，让一个产品经理或者一个 UR 设计师从需求然后到最后 PRD 到最后产品上线全部一个人完成，就那个也是我好朋友之一叫 Orange 点 AI 吧，他做了一个产品叫 Listen Up， 最近他公司在做一个小的产品，我看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实现的，哎，我觉得可能对微小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对，因为现在就是 AI 可以放大就是人这个能力，我觉得是 scale out 就会强很多，结果不需要几十个人或者上百人的这种团队来去做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指挥 AI 大军其实就可以帮我来。
对，其实还有可以未来我觉得发展方向需要突破的点吧，其实还是现在模型还是有一些瓶颈能力在里面的，对，我觉得现在只是刚刚好够用，但用的好的话本人还是需要具备非常高的专业素养。
但我觉得你想就前几年还在提那个就是第一次工程 Prompt Engineer，就后面
今年很少了，
对，
今年很少了。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模型有思考能力之后它可能会去猜，试图去猜你的这些
对
一些模糊一点的这种需求，就以前你需要特别明显的去做一些指定，
对，你需要它做一些比如更具体化或者结构化的，你就需要通过一个好的那个 promoter 然后去规范它嘛，
对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其实今年模型我感觉 T promote 的不太多了。
对，因为他会试图去拆你的一些理解，你只要去确认了就可以，就是相当于是模型的这种智能会更高一些。但就是按照这种趋势你再去想的时候，其实它可能还会再去做一些迭代。但是说到真正的这个 AGI 的这个时代，可能有说两三年，有说五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但是从这个AI 编程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就是已经是的确是很惊艳了。就是只不过是可能我们就是程序员或者我们普罗大众去接受的这块还需要有段时间。就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先行的人来说的话，他其实还是会有，还能吃到一些红利啊。
对，那另外一个方向，我理解应该是 context， 就是上下文工程吧。
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是
去做工程化的一些方式去优化它。
对，说到这块的话，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是用那个 J 的，就发现他们在这块的话就
做的
比较好。
Codebase 啊，还有对，
不，它主要计费规则，它计费规则其实它那个 token 的量其实是看上去很少，但真的是基本上是够用啊。就是你基本上做一个 feature， 原来我是在想，最起码你得用100万的 token， 但很多时候就是你只要说清楚的话，它可能就是500-600。就五六百 K 啊，这个就可以解决，就基本上是原来想的这种1/2、1/3的这种情况。
嗯 ，OK， 确实，OK， 那个预测大概就是点。我其实个人还有个问题，就是去年我还是上半年，我记不清，好像李彦回在他的那个什么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说那个。开源模型必然比不过那个闭源模型嘛，对吧？但是好像转头就被拉玛那个模型打脸了嘛。
对对对，
对，当时拉玛算是救活了国内一大帮模型创业公司啊，
是是，
有点黑的。但是
不过风水轮流转嘛，你现在的话就是中国模型很少硅谷。
但是说到这就不深入了，但懂的就懂啊。就是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你个人，因为你是做开源的嘛，我觉得跟你有一些关系，就是闭源模型和开源模型哪个好？你觉得？
啊，其实站在这个普惠大众的这个角度，或者我们降低这个使用这个门槛的角度，其实我还是很看重这个。其实对，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开源模型，其实更多是说开放权重的这个模型。其实它的如何怎么训练啊这些东西，其实它并没有开放出来。其实你不能说是完整的去复现。这块的这个是东西，但你要说我们按照开源的这个定义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我拿到源代码之后，实际上我基本上是可以去对它做一些修改啊，去迭代。我们那个就是开放权重的这种模型呢，其实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微调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其实你不能从零去把它复现出来，就是我们可能缺乏一些训练数据啊，或者对应的一些 infra 的一些支持，那说回来呢，就是开源，其实开源模型其实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会有更多的受众。其实就是年初的这个 DeepSeek 一下子，这个也是养活了很多国内的这个一体机厂商。大家基于这个开源这个项目，其实可以让就是开源模型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就至少能让你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中，你可以去问一下DeepSeek， 就是遇到什么事儿，你可以去问他。那个好多好多要学习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就是帮你出一个什么帮你出一个，就我要学英语背单词，给你出一个计划，或者是你有一个不懂的一个东西，他可以帮你来解答。这个我觉得就基本上是降低了大家使用这个 AI 的这个门槛。如果是那个像最早的这个 GPT 一样的，它不开放就不让你随便用的话，这个其实对于普通的这个大众来说的话，其实它很难真正能够接触到这种AI 的技术。还有就是类似于有了这种开源模型，大家可以基于这个来去做各种各样的微调，就突然间这个就各个语言的，就 DeepSeek 出来之后，各个语言的这种大模型 也开始横空出世了。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泰国啊，就是很多其他的一些国家，其实都在说要做自己的大模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普惠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更好的能推广出这种技术。嗯，但的确现在就是。现在领先的这个模型的话，它还是，对对对，还是必然的。所以就是这里面其实也带来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跟那个算力的投入啊，或者是训练成本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但这块我觉得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模型的这个成本是会越来越低，然后能让更多的，这大家最直接好处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真正把这个模型用起来。我觉得是用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哎，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其实开源模型就是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就卷起来嘛，就你做到普惠，让更多人认识，让更多人用起来，
对，
才能就是我想起来马斯克之前好像你要这么说他也算开源领域先锋了
啊，
因为特斯拉当时
对对对，他
很早之前
开放
他，他为了打开电动车市场，就把他那一套东西全都给开源了嘛。
是是，
其实现在国内起来的很多，不说具体名字，就很多车企，
嗯，
应该都是受他这个冲击和了解认识，然后才去投身做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嘛。对
对对，我觉得对产业的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只不过就是大模型这块的。现在泡泡也比较大，就是大家其实都在想着吹泡泡，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就存在着就跟商业的一个博弈，就是技术普惠和商业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也确实，因为 B 原来说它的训练成本就拿 OpenAI 一开始它其实也是一个开源的模型嘛，但是其实从那个 GPT-3 开始就闭眼了嘛，因为它就从一个非盈利组织转向一个公司组织了。那其实它有投资人，它就要对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去负责，要有盈利或者收入的一些指标。其实也能理解，开源有开源的目的，然后商业也有它的一个好处吧。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说不上孰优孰劣吧。如果你能通过开源把商业做得很好，或者能你不需要就是关注商业这一块，我觉得开源模型就是好的。
对，我觉得站在普罗大众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说能让我使用这个门槛低下来的。
其实个体来说受益最大嘛，开源模型，对对对，甚至是小微企业，我用不起你昂贵的 token， 我有一些简单的需求，我自己组一个集群，然后我自己本地部署一下，完全满足了。
是是是，对，是。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对数据什么保密性有要求的一些单位啊，什么政府啊，
对，
我只能自己本地部署啊。那这个时候 ，BM 模型它又不可能把那个给你单独部署一套，不太可能，
对
吧？
对
对，因为它那个集群说起来跑起来也非常
是
成本非常高，
是
不太现实。所以就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没什么争议的，到今天。
对，而且现在也有趋势嘛，就是很多国内的那些模型就 by default 它可能就想是开源，但也有一些争论，就是如果你真的开出来的话，你怎么去赚钱？
这是最大的
是
问题，我觉得。
反正这个也是 open for discussion，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慢慢跑起来的话，就是现在其实能看到，就硅谷的很多 AI 创业公司其实都在用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降他们的成本。
OK， 我们聊了那么多，我觉得江宁老师有二三十年的这个软件开发的一个经验，还有这个背景，就是可以给我们的浪说的一个听众给一些建议。一个是在这种变化迅速的 AI 时代 AI 编程时代，我们怎么去快速适应。第二个就是年轻人或者刚入行的人怎么才去正确的思考自己的这个职业发展。这两个问题其实老生常谈了嘛，江宁老师可以简单给大家提一些中肯的建议吧。
对，第一个就是怎么去适应这个 AI 时代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拥抱它。你这是任何抵抗可能都是无意义的，但拥抱的话实际上就是你去 用 AI 去解决你自己的实际问题，其实跟我们就是用开源其实是很类似很类似的。就你在用的过程中你就可以积累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经验，而且呢就是在用的过程中实际上你可以把 AI 当成是一个怎么说呢，你直接去问他问题，很多时候他是可以帮你来解释的，就是你只有是不断的去跟他交互，你才去学会来怎么去跟他适应，你怎么就用好这个工具。其实用这个工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老朋友，然后他知道很多东西，你就每天有事没事的你就去跟他多聊一聊，然后自然而然就很多东西你就会了。那对于新人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现在其实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就站在公司的角度上，他为了就是提高效率，他可能降低成本，他可能就会从以前的那种金字塔的这种结构变成是一种菱形的结构。怎么来看呢？就是中间这部分其实就是链接的，然后就中层去帮助你去使用 AI 工具，但是他对初级岗位的这个需求可能就会越来越少。初级岗位其实是很多因为是可以被 AI 所替代，但这里面就带来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危险的一件事情，是说因为金字塔结构是说让大家能够从初级走到高级，但是呢如果你缺乏一个初级的这个锻炼的这个途径的话，其实你怎么才能成为高级呢？
怎么才能成为大佬？对，我觉得确实只有你不管是协作方式或者写代码的方式再怎么改变，我觉得有些项目应对经验和写代码的技巧，还是需要项目实践才能出来的。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跟 AI 去互动，是其实是互练，或者是说让他去扮演一个就是你学习的导师啊，或者是你对练的一个助手，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co-pilot， 就跟你一起来去协同，就很多很多经验你还是要从他那学，就跟当年 AI 从人这边学这个经验是一样。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形成一种比较高效的这种知识的一种淬炼啊，或者是说它的实现这种方式，就是你还是要学会用 AI 去快速去磨练你的这部分能力，就跟我们去学语言，以前我们也是需要有对练的嘛。现在用 AI， 其实它也可以帮你来去做对练的这种事情。
对，我试过，挺爽的。
是啊，
真的真的，他发，比如就英语
啊，
因为我会英语和日语
啊，
就英语来说，我感觉他比如说的好一百，也发音也很标准。
是
然后
是，
因为现在这样，今年那个TTS 那个转声音的那个进步特别大，对对对，非常像真人了。
是是是，
这 AI 项目，对，我觉得其实张老师说的有一点我比较认同，就是因为我是做社区出身的，以前大家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去论坛或者去社区，然后和大家交流，然后去搜索信息。但是现在其实你获取信息的途径变了，你完全可以依赖就是AI， 它本身也有一些插件搜索能力，它可以帮你更高效的总结，
对对对，
获取知识。
对，
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类似 24 小时陪你的 tutor
啊，
其实大学生时代我还真没有从我老师那里获得过多少知识上的一个解答
啊。
第一个，大学都是大班教学嘛，
对，
老师没办法做到一对一，一对多他也没太多精力，均摊上你个人上身上时间几乎没有嘛，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你有了一个随时可以解答你的问题的导师，
对，
特别是简单的问题，他我觉得准确率也比你去网上搜索还是比较高的。
其实他也可以帮你来制定一些学习计划，就是我觉得是更个性化的一些东西，就跟我们刚才开始讲那个软件一样的，就是
确实就把你的优缺点然后告给他，他给你做一个 plan， 然后再去做那个有针对性的提升自己能力会更好一点。
对，其实反过来的话可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代，就是虽然我们有就业压力，但是我们去磨练自己能力的这种途径又多了很多。
其实今天聊了话题聊到最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沮丧，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讲了很多会带着一些小白新人，但我觉得其实不用担心， 我们以前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以后会怎样怎么样。其实我现在三十多，快三，刚三十吧，对、嗯。然后发展到现在，我确实就是改变很大，但是我觉得你得去适应啊，要有一个主动、开放、拥抱的一个心态。另外一个就是年轻，就是就使劲干就行了，就是什么来的都不，我觉得都没必要去担心。
对，
就是他这个行业代替了我们去做重塑反腐的东西，我们其实应该开心。
对，其实是帮我们解放出来了。
对，我们更多精力去干什么？思考价值，自我价值的存在，去思考这个事情的正确与否，把自己的这种思维能力还有个体的边界去延长的更多，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了。
对，
这样你变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个体，是不是比去当下焦虑我毕业之后有没有工作，然后我就是 AI 来了，就是万一以后代替我了，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但顾虑，有顾虑是有心的，但是一旦有顾虑，其实你就是一个行业代替另外一个行业的时候，你思考的是就是卖铲子的人在哪里，你要去做那个卖铲子的人。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后面就是随着这个 AI 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就是劳动就又变成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可能是我们的一种需要了。
这两年 AI 来的时候也带火了两个行业，一个是那个具身智能嘛。当然现在我觉得具身智能可能
还有
段距离，离 iPhone 时刻还有点远。
嗯、
对，然后但是其实可以期待它在很多比如说边境巡防还有什么防护啊，就已经应用的很成熟了。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下一波爆发期也有可能是具身智能。
嗯，
还有就是 VisionOS 火了之后，其实也带火了 XR 嘛。但是似乎今年就是 XR 加 AR 其实有了更多的一个，他们叫空间智能是吧？
啊，
然后我觉得空间智能其实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所以你看，一个行业它出现的时候，同时衍生出更多的一个机会。
对对，
而且通信行业，你 AI 的数据处理量，还有什么 XR 啊，还有机器这种，
嗯、
对延时的要求更高。
对，
所以通信行业未来依旧看好，
也有发展的空间。
6G 是吧？
对对
对。然后，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不必乐观，不必悲观，不必悲观，有点嘴瓢了。
我另外一块层面上面，我觉得是一个虽然对人要求高了，但是我觉得是作为一般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会朝两方向来走啊，就超级个体其实还是少数。
我觉得是的，其实一个群体里边，就他永远是金字塔形状。
嗯，
就是一个成熟的社会运作里边，它永远是金字塔形状，金字塔顶端的人在做一些顶层设计，
是是，
下面大多数人在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但是以前的重复工作可能是体力，可能是无意义的什么码子干嘛、
嗯、
但是这些如果被 AI
替代
之后，肯定会有新的类似的行业出现吧。
嗯，
是会不会有一天你就用消费 AI 生产的东西就够了？
不知道这个，但、
不好说，
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从技术迭代或技术普惠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回看一下我们比古人好的地方是什么，其实就是少数人能够享受的东西，我们可能能变成多数人能够享受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乐观，只不过是说可能以后对于人的这个就劳动的这个诉求可能会越来越少了，这个是不是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吃喝玩乐我不知道，但这也算是一个方向吧。嗯，反正还期望就是期待这个还能更好的这个让我们过得更舒服一点，我们不用就牛马的日子能少一些。
对，其实想象空间还是挺大的。
嗯，
好，今天主话题我们就聊完了。下面其实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因为我也是 3C 或者AI 工具的就是爱好者嘛，有什么新的软件或者工具或者办公设备我都会去想试一试。
嗯，
其实也想和江宁老师聊聊，就是你最近AI 编程在用的工具和设备有哪一些。
AI 的话，我觉得就是最近就这个 CLI 的这个工具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其实这个 CLI 我的感觉就是和当年这个 ChatGPT 的这种对话框那个其实是很类似的，只不过呢它可以调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具，然后来去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想让它自动化，就是有些繁琐的一些操作啊，这个时候想交会给 AI 来做的话，我觉得用 CLI 其实是挺方便的，就类似于像 Cloud Code 啊，或者是那个就 Factory AI 出的这个Joy 的这块，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开发一个用 AI 就是纯粹一点的这个，我就不就让 AI 纯粹来帮我们来生成代码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更高阶的一个支持，就是这个 SpecKit。或者是那个 OpenSpec 这块，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稍微关注一下。这是软件啊，硬件的话，其实这块我们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块，这看看 Captain 这边有没有。
我比较最近在试用的一个就是，其实有一些 IDE 工具里边它有一个语音输入模式嘛。或者其他的 AI 输入工具里边有一个 AI 语音输入，你可以买一个语音话筒。现在还有一些厂家在做 AI 话筒，就是它其实能代替你手写，然后去做那个输入。就是你一直在说，然后它就自动帮你整理，然后写下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些有意思，对对对。
对对对。
当然这个对环境有要求啊，我总不能神经病似的然后在办公室一直说话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办公环境，然后有独立的空间，或者甚至你找会议室，然后我就不想写代码了，我就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其实不新，语音输入不新，但是你和你一些 AI 常用的工具结合，我觉得会有一些、就是、
对不一样的体验。
对对对，真的能去，我喝两杯茶，然后润润口，然后说累了、再停一会儿，然后先让 AI 干会儿活，也挺爽。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体验。
对对，你这个话筒不就是你了？你回去就可以试一试。
好，
对。然后另外一块，我最近在关注那个录音设备吧，因为。我看我们用的基本上都是 Zoom 嘛、Zoom 是在录音设备里边算是王者了，对。我看他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版本的 Zoom P4, 还是好朋友推荐给我的。我正在找那个，因为现在国行应该我问了厂家，可能下个月才会，我正在看能不能找人从海外帮我带一个，因为他加了一些 AI 的硬件能力、我比较期待他那个，比如AI 降噪，其实剪辑做后期，就是但凡剪过的人都知道，降噪是一个很大的，你要去调那个音道的那个降噪值嘛，然后还要一个一个听，也挺烦躁。
是，
当然如果他通过 AI 或者硬件融入的这种能力能做到这个，我还挺期待，而且它的价格不贵，就200多刀。
哦，那可以，
和老板的 Zoom 差不多价格，对。我比较期待这个设备能快速来到我手里，到时候可以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对，我其实我还是希望一样，就是能自动化。
没事，到时候到了我们俩先录一期嘛。
好，
可以。然后另外这块我的办公工设备就是，公司就是麦克全家桶嘛。然后，最近刚入了17 Pro, 因为我是捡我老婆那个 iPhone 13, 还是一个粉色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提升很大。
哦，是吗？
虽然是国行的，没有那个 Apple 智能，但是流畅性就是使用起来还挺好的。但我有点不太适应那个26系统的那个有一些交互，可能还需要时间慢慢去琢磨一下。那手机来说它作为一个工具还挺好，但是另外我要推荐一个是国行的那个之前蓝绿那个 OPPO 嘛。我之前其实有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 OPPO 和 VIVO 就是那个什么级，就是厂内级。对对对，但是这两年我改观挺大，我用的是那个我给我丈母娘买了一台新手机，给她换了 VIVO X300 Pro。 听他说那个拍照特别牛逼，我还没去用过，等回家我去试试。那就所以我接替了他的一加十二作为我的那个备用机，之前是从小米十三升的
啊。
但是以前我也是米粉，但是这两年这小米就不说了啊，万一被小米公关听到是不是要告我？对对对，然后我挺喜欢那个 OPPO 现在的系统，它那个叫 ColorOS 16，
嗯，
它对加入了很多 AI 的这个能力
啊，
我觉得很方便，比如通话录音，它能自动有一套 workflow， 只要来电、来语音、微信语音、飞书，
嗯，
它支持好几个那个设备，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录音的那个 SDK， 只要调用了，它就会可以用它那个 AI 总结能力，
哦、嗯，
就录音之后，它会帮你 AI 自动做 summary， 做转录，转录文字之后再做 summary， 甚至可以自动帮你生成。从你的信息里边获取那个 to do， 帮你记 to do。
哦，
哎，我觉得这个体验很好。当然，出于隐私考虑，我不太清楚他们。我去看了他一下，他那个，但是我没看懂他那个隐私协议。
哦，
但是我大概感觉应该还是会回传到服务器的。对对对，但是文件可能会留在本地。对，但只要上传服务器，就肯定会存在隐私的问题。
是是，
但后面再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家里的设备就是主力，就是今年换了 Mac Mini， 之前用的黑苹果，因为家里办公需求很少，大多数还是带电脑回家。另外一个就是用了一个那个显示器，是叫那个好像还比较火的叫那个明基显示器，它是专门说是第一个那个为那个程序员适配的一个专业显示器。另外一个就是加一个副屏。OK， 到这里打断一下，巴拉巴拉巴拉吧，行，先过去了。OK， 那江林老师聊到这里，就是很高兴今天就是给我们聊了非常多的一些内容。我也很期待下一期我们找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可以深入去聊一聊。对 AI 编程这个话题，虽然你就是大家今年这两年提到的比较多，但我觉得还是第一个就是。可以期待它未来更多对我们工作 workflow 的一些，特别程序员的一些改变。当然，普通人其实也应该关注到它。这里打个小广告，就是我和好朋友写的新书，针对小白的，就是如何用 AI 编程去做自己的产品 demo， 下个月可能会那个上市。到时候我会在评论区抽一些书。然后江宁老师也给我写了序，我看写的很认真。对对对。OK OK，
嗯，
行。江宁老师，那感谢今天的采访，那我们
期待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啊，有机会、嗯、多聊几期。
好。
最近啊，有很多朋友问我 ，AI 工具都这么强了，都可以写代码，我是前端是不是要失业了？码农是不是都要失业了？和气被封了？我不太确定未来以后会不会，但是可以肯定告诉你，目前这个阶段还很远。AI 目前可以生成很好的代码，但是离真正的软件工程还很远。目前为止啊，真正能扛得住深夜上线突发的这种什么大型故障，比如前阵科特弗莱尔全球故障、AWS 全球故障这种，你指望 AI 帮你自动处理吗？还有遇到一些性能瓶颈，你让 AI 去看火焰图，然后去找一些疑难杂症？不排除以后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距离还很远，所以真正遇到这些时候突发情况，真正靠谱的从来不是 AI， 而是人。真正是那些半夜两点还在加班，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周围环境漆黑一片，还要和代码还有和 bug 死磕到底的程序员的你们。但是说实话呀，大家目前在用的很多显示器根本就不懂你们，他们只知道亮度越高越好，但是却不知道程序员的我们最怕屏幕反光，蓝光很刺眼呀，代码眼睛的颜色分不清啊。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对程序员来说非常大的一个痛点。所以当我拿到明基 RD 系列显示器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终于有人关注我们程序员的眼部健康了。我也是用了十几年的一个显示器的 coder， 也是最近痴迷于 AI 编程，也叫 Web 编程。这周每天 我拿到这个显示器的这一周多的时间，每天半夜回到家都会对着它敲代码看文档，当然也会录录博客，写写博客文档，熬夜改一下 bug。 我最真实的感受其实就一句话，如果你每天对着电脑超过八个小时，尤其是写代码搞算法然后调试界面写前端 CORD 的你们，或者最近在做 AI 玩那个多机切换 Windows Mac 呀 Linux 啊，这个明基线 RD 系列显示器真的能触到你的嗨点，让你用到舒服到起飞。它有一个3:2的屏幕，这个屏幕比例是我第一次见啊，正常都是16:9的嘛。这个宽屏比例让我一下子能看80行代码，是以前16:9的2倍。改 bug 的时候，上半屏看报错，下半屏直接改代码，完全不用来回滚动。还有它的那个抗反射面板，还有Monohola背光彻底解决了屏幕亮房间黑，根本就不用专门买一个屏幕灯，就是房间黑它那个Monohola背光会直接亮起来，我目前的每天都是这样。你晚上关了大灯只开了Monohola屏幕背后有一个偏暖光的一个光圈，我感觉眼睛让我舒服度高了很多。还有它自带的那个 Display Pilot Tool 的一个软件，把所有的一些高级功能从那个显示器那个南岸的菜单栏解放到的那个鼠标点一下键盘快捷键按一下直接切换到那个编程模式。当然它也有一些情景触发模式，比如一键切换那个 QM 切换设备啊，全程根本就不用显示器基本上可以做到鼠标点一下就可以直接切换。其实我真的感受到用过这个显示屏之后再回到普通的显示器都是狗屎，感觉就像从机械键盘回到薄膜键盘，当然也不是不可以用，是实在用不回去了。如果你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深度代码党，真的可以闭眼入明基 RD 系列，早买早享受。好了，本期的浪说博客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期见，下一期会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